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个，皈依嘛，哈，讲到示乐这一部分，国家社会啊的进步哈，都不能成为我们人生终极的目标。今天就是要讲那个皈依鬼神啊，就是外道。我们世间哈找不到那一种有价值哈，长远有意义的这种价值观，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把注意力投向，所谓出世间哈，就是不是在这个世间的，那就是外道啊。外道他们有崇尚的境界，比如说我们道家的仙道有没有说，可以修炼成仙啊，到更好的地方、更好的境地去。那外道哈，大部分追求的目标就是在这里啊。那我们看课本第八页哈，他说：“鬼神好凶杀，欲天担诸狱，毒贩依慢住，亦非皈依处。”那外道的皈依哈，不外乎鬼神啊。还有御天，还有那个我们说超越欲界的梵天，好，介绍这三个。那鬼神哈，我们知道那个佛经里面也有很多鬼神嘛，中国人有很多祭祀嘛，什么山川湖泊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哈，祭祀是我们中华民族啦，可以说五千年来的传统。我不知道各位哈，可能以各位的，我们的年轻这一辈比较不熟悉呀，比较老一辈的菩萨哈，应该都会在那种祭祀很浓厚的气氛的家庭长大的。什么初一要拜什么，初二啊、十五要拜什么，现在商家应该都还有这个习惯嘛，祭祀是中国人很重要一个习俗啦，当然我们就是祈求平安，祈求那个事情能够事业能够顺利啊，这些习惯我们常都会看得到啊。不止中国啊，像基督教他们有一些鬼神，那有的鬼神确实有些功德力跟神力哦，我们在那个尤其是那个藏系啊，或是日本有东密嘛，他们也有这些护法神啊，这些神，我们所谓的鬼神哈，比较向善、比较好的，几乎就是四王天所统御的所谓天龙八部。那有时候他也会护持佛法啦哈，但是他究竟能给我们多少助力哈？其实是值得怀疑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的本身的性质的关系，因为他们通常都是烦恼充满，有的时候哈，他们的道德还不及人类啊，特别是他们的嗔恚心很重，喜那个嗜好伤那个凶杀杀害啊，所以他不值得我们去皈依啊。我们皈依的方式哈，对他表示崇敬方式，通常都去需要祭祀，祭祀就需要杀生嘛，哈。有的时候还用血肉啊，以前还有那个听，以前在先秦时代吧，人要就是大家都听过这个事情，不过那是真的啊，就是在春秋战国嘛，就是说什么黄河的神叫河伯嘛，村庄里面要找一个那个年轻的女子哦，要去祭祀她，就是把人哦丢到河里面这样子。这个事情都是发生过的，所以这些鬼神就是好凶杀啦，甚至需要人来做牺牲来祭祀啊。所以这怎么，如果冒犯了他，那更是不得了哦。通常会遭到残酷的那个报复啊，像狂风大雨、冰雹这一些。然后我们佛经中哦，有没有帮助人的鬼神？有，好，有没有听过那个鬼子母的故事？有，有人有听过，我这边讲一下，他的名字叫做诃梨蒂姆啦，传说他有五百个 那个小孩子，那他因为要哺育这五百个鬼子啊，所以他必须补充营养，那他就必须去偷那个人类的小孩来吃啊，这样他才有那个才有办法有营养去哺育他的小孩。那后来佛陀就观察那个必须要降服这个鬼子母啊，他就用神通力呢，把他五百个小孩中间那个最小的藏起来。那鬼母子发现自己小孩不见了，就发狂似的上天下地去找，这个世界这样从天上找到地下，找这样找了七遍啊，都没有找到。那他真是急坏了。就在这个时候佛陀对他放光啊，然后带着他的小孩来。这个时候佛陀就跟他讲啊，他说你有五百个小孩现在只是失去一个啊，你都急成这个样子，那就是人间的母亲啊如果说他们不见的是他唯一的小孩，那些你想想看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他讲到这个，那个鬼子母就心有所感了，他就能够了解说，因为他也为人母嘛他就能够体会世间这些母亲的感受，所以他就发愿啊，就是不再去偷人的小孩来吃啊同时还那个就是当那个小孩子还有安产的守护神。但现在日本啊还有像尼泊尔都还有祭祀这位鬼子母的庙但是这种鬼神是少数的，那他是会吃人肉喝人血的，是不是很恐怖？那我不知道各位对那个西藏的佛教不知道熟不熟悉，可能在十几年前嘛，他们也有一过有一位护法也有问题啊。我有那个同参是学习西藏佛教，他告诉我的，他说那个黄教的就达赖喇嘛是黄教的嘛他们黄教很多寺院去供奉一位护法，那就叫大力鬼神啦这是传说啦，听说说这位大力鬼神在过去世是在佛学里面一个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学生，他的智慧甚至比他的教授师都还要高，那常会让那些老师觉得倍感压力啊最后就是密谋就是把他暗杀掉。那他在死之前呢就发下毒誓啊，他说我以后一定要来破坏那个就是说你们这个法啊，这个法脉就对了。后来他就变成那个黄教的一个很有力的护法，那听说修这位护法是非常灵验。那后来因为有一些问题嘛，达赖喇嘛也亲自下令以教那个法王的身份下令说禁止，就是希望佛教徒不要再祭祀他啦。那我这个那个学习那个西藏佛法的那个法友他听得就是达赖法王这样讲啊他就下一个决定，就是说那好，那我以后就不再修他的供养法然后他当他回他自己的疗房然后整个窗户都在嘎嘎作响啊，好像有人在摇一样，这样咔咔咔咔，对，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鬼神并不是这么好讨好的，就算他能给你一些利益但是到后来都会很麻烦。像那个书上有讲到那个也是那个大勇法师啊在广济寺有狐仙，那这位狐仙他禁止那个大勇法师入藏去学习啊所以有时候他们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想法甚至要你屈从于他那他是随顺他的烦恼习气啊，那你还要找他解决问题，实在是不是很明智啊。所以说鬼神的崇拜者每每为了得罪鬼神就弄得家败人亡，这是何苦啊我们这个宗教界是这个样子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啊，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啊，通常哦，动乱的因素有一个叫巫蛊之祸，大家有没有听过？哦，就是尤其像汉代就发生过啊，就是当这个时代的人哦，崇信于这种神秘力量哦，通常会伴随着整个王朝的覆亡。那我们中国历史是这样哦，在近代的历史，像那个沙皇那个帝俄啊，他也是一样，因为那个俄国哦碰上天灾还有战争啊，他们那时候打了7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打的是国穷民弱。其实这样还已经国家已经国运不是非常好了哈，这时候还出了一位妖僧啊，这才是沙皇哈复就是后来被十月革命推翻的一个理由之一。可见得哈鬼神这件事是不吉祥的，这不能够值得我们去皈依啊。哦，那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了一些哦，比如说他有不平安啊，或是觉得遇上什么神怪的事啊，哦，他觉得说需要来祭祀一下，这也无可厚非啦，哦，但是佛陀有教我们佛弟子，哦，当你像那个过去在阿含呢，出家人常常是在树下在禅修，哦，如果你遇到那种非人打扰，哦，或者是说你走过那个黑暗的森林觉得怕的话，佛是教你六念法，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哦，念戒念舍念天这样子，哎，基本上是心安住在法上，哦，而且要思维就是说就算我，哦，被非人伤害然后导致死亡对不对，我依持着三宝的功德力，哦，还有我这一次持戒修福的功德，我将来一定是往生善趣，所以就不会害怕了。哦，啊，我们，欸，我现在想讲一个故事，哦，就是在《太平广记》的，大家听听看，哦，他说有一个心死的鬼啊，就是他本来是人啊，死掉变鬼啊，因为，哦，是刚入门嘛，哦，不知道窍门在哪里，所以哈，哦，常常弄得不知道怎么讨生计啊，常常弄得就是一餐没有一餐，所以就是哈，哦，行色消瘦就这样。那有一天他突然遇到一个鬼哦，这个鬼刚好是他20多年前的朋友，但那个这个鬼就因为他做鬼比较久，知道门道在哪里，所以把自己养得又胖又好看，这样又肥又胖这样子哦。然后他就问新鬼说：“哎，啊，你怎么这么不济呀，啊？哦，把自己弄得这样子，这副样子。”那个新鬼就对这个旧鬼说：“哈，哦，我都是饿来的，都是饿的啊！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讨饭吃啊！哈，哦，那你我看你啊，好像混得还不错哦，你应该知道一些窍门啊，你就告诉我嘛！哈，哦，那个胖鬼就说：好啊，我这个告诉你，这个太简单了。”你只要哈到人家家里去作怪，好，他们一害怕哦，就会给你吃的，哦，就是他们会祭祀啊，哦，然后那个新鬼啊，听了胖鬼这样讲之后呢，他就到那个大村庄东头的一个人家，但这个人家是信佛的啊，哦，然后呢，他到他们家去看啊，看有没有作怪的那一种机会嘛，他就看到西厢房有一盘磨。然后就像人一样啊，去推那个磨，他就推推推，那磨哈，哦，像我们就是那一家人看就哎，那个磨就是没有人推，自己在那边转啊。但是这家人是信佛的啊，哦，他们不感到害怕，他就说哈，哦，哎，那个是佛祖哦，可怜我们家穷哦，派一个鬼来给我们家推磨啦，好，哦，然后所以就叫小孩哦，再去多搬一些麦子哦。放在磨上继续磨，然后那个新鬼就傻傻的就在那边磨磨磨，啊，累，很累很累，磨了一整天的磨，他就跑去跟那个胖鬼抱怨，他说：“哈，哦，你不是说这样就可以的吗？你怎么骗我呢？害我哈，哦，白干了一天活，什么东西也没有弄到。”然后那个胖鬼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说：“哈， 你再去试试看好了。所以他又跑到那个西头村的一家。那这一家齁，这太平广利讲的，这一家是信道的，信道教的。他说齁，他就看那个门旁有个石臼啊，那个新鬼齁，就看到臼就拿起装那个杵啊，就开始倒了起来。然后那个这家人就说，哎呀，真是昨天齁鬼帮东村的人磨墨，今天来帮我们倒米来。所以他就齁运了很多谷子让他倒。啊，那个大家就很忙活，跟鬼一起工作，这样也是工作了一整天。啊，这个新鬼哦，看一看，一直做到天黑了哦，简直是累坏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啊。他哦，晚上就去跑去找那个胖鬼，他就跟他发脾气，他说哦，我们两个在人世间的时候还是姻亲呢，哦，我们的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哦。你今天怎么骗我啊？好，害我帮人家白干了两天活，结果一盆吃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混上。然后那个胖鬼就讲了，他说：“哎呀，老兄，你真是太不凑巧了。你哈遇到的不是信佛哈，就是信道的，他们都不怕鬼怪啊，因为他们有皈依的意思的哈，心里有皈依，所以都不怕鬼怪的。哦，你哈到那一种平常人家去。”好，去试试看，我保证你能成功。然后这个新鬼啊，他就到去一个凡常人的家哦，他就看到门口竹竿啊，进了门哦，看到那个一群小孩子在窗前面吃东西呀，哦，在院子里看到一只白狗，然后他就把狗举起来哦，抱在空中这样走。哎呀，大家看得非常精怪啊，怎么狗哈自己就浮在那个半空中这样在那边。晃来晃去这样，啊，他们就觉得很害怕啊，哦，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所以他们就找巫师来了。那找巫师来说，哈，巫师啊就做法啊，然后就告诉他们啊，他说外面有一个鬼哦，是来讨饭吃的啊，你们要把狗杀掉，然后来祭祀他，而且要多准备一些酒啊，哈。那些果品啊糕点啊齁，放在院子里祭祀齁，就什么事都没有了。然后这个家人就照办了齁。所以那个鬼齁，两个跟他的那个胖鬼朋友就饱餐了一顿这样子。嘿。经过这个经验以后，那个新鬼也学会了怎么混饭吃的，所以他就到处去挑这种没有信仰人家齁，到处去作怪。啊，这个都是胖鬼朋友教的。所以这是太平广济的故事啊，他是告诉我们哦，其实我们心里有皈依哈，这些鬼神，我们看到这些神异的景象，不见得会伤害你啊，他只是让你觉得好像不是我们平常有的哈，遇得到的事，其实说不定这些鬼怪的事哈，只是这样而已啊，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那我们有。心里有皈依的话，其实就不会受他们的影响。哎，这是那个太平广济的故事。那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祭祀嘛，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祭祀意义并不是在我们这样宗教上看到的，去信仰这么多鬼神，相信他们的能力。因为在佛教的信仰觉得我们人有比天还要殊胜的地方，甚至是天都会应该要羡慕我们的地方啊。佛经里面讲出三件事，第一个就是意识力啦，就是我们人会意念，能思维，能抉择，这个是我们人天比不上人的地方啊。第二个就是反省啊，我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去行善，这个或是总之是克己复礼啊，反省是清净的意思啊。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能够忍耐啊，那个应该叫忍啊，就是我们在五浊恶世里面那个堪忍性很强，可以忍受一些苦恼。虽然我们为了成功啊，我们可以说，哎，搬个那个。什么自食日以普啊，这 这个是谁？范仲淹讲他以前读书的时候，这样三更半夜就起床了哈，然后那个日头过了钟哈，才开始吃饭这样子，这么辛苦哈，去读书求取功名，将来服务社会，这样服务人权。所以人哈有这种堪能性，这也不是天能够比得上的啊。我们既然有这么殊胜的地方哈，那何必去皈依这些鬼神呢？是不是这样？儒家哈祭祀，为什么他们讲祭祀？这是因为哈，不是相信说这些鬼神，就算有，他们也是纯而不论啊。主要是那个周公讲的哦，孔子讲的，他说哈，那个慎终追远，民风归厚，是因为哈，我们如果每个人都祭祀哈，慎终追远的话，这样民风自然能淳朴。我们取的是它的效果，而不是看重它实质的意义。这个思想哦，在荀子跟礼记都看得到。我们现在我们说人死了为什么要祭祀呢？因为人哦是有理智跟情感这两部分啊。理智上，人死了谁也不知道他去哪了嘛，除非我们像我们宗教上来讲，除非你有神通哦，或是得定，你可以观察说这个得了属命字，然后就知道他说你知道说天眼通也是，就是知道这个人哈、投身到哪里去哈、就是你得有禅定得了神通，然后要不然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就我们一般人的理智上来讲是不可知的，我们哈、主观的但是我们主观的那个情感还是希望说这个去世人还活在世间啊，所以我们就视死如生，只是为了满足我们情感上的这一种情感，有没有齁？像那个什么袁枚的寄妹园，大家都应该以前上课有读过吗？他说齁，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啊，枯如不闻如言哦，电如又不见如来时，我祭祀你，我没有看到你来吃啊，但是为什么要祭祀？只是表达自己哈对已故亲人的一种心意罢了，这是在情感上满足了我们的一些心理上的需要啊。好，儒家是这样来看待祭祀的，而不是取他这些神神鬼鬼的这些事情。那人哈，因为我们祭祀看重一个人哦，就算他到死以后，我们都还视死如生啊，当作他还活着一样，去为他为我们的亲人去尽我们的义务啊，孝道啊之类的哦。这是一个强调人的价值的这种行为。所以说为什么慎终追远，民风归厚？你这样子每个人都能这样互相对待，一定是符合礼仪啊，符合社会的期待，那这个社会就会太平齁，就会比较讲道德仁义道德的。那如果我们觉得齁说祭祀就是有什么东西会来受用啊，我听说还有人齁就是相信这些齁这些神秘的力量啊齁，他找那个算命的来算说我的父亲什么时候死齁对我们比较好，那个算命师跟他讲说还要拖过这个时辰，所以那个老先生齁在那两个小时之内就被打了几十支的那个强心针啊，做了四次急救，就为了家属说要把这个时辰拖过。我想这种都这种是非常不人道的事情嘛，大家听了也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但这个是推行那个安就是不急救那种法案齁，他们去讲的故事是真的有这件事的。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齁，如果太过相信这些鬼神的力量齁，这些神秘力量不是一件吉祥的事啊，对社会都是一种伤害。好，接下来看齁，他说御天丹珠玉齁，现在讲御天，御天齁，玉是指什么？物质的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这样子。他们这五欲，御天就是他们的这 五见寺比我们人间都还要殊胜啊，所以叫做御天啊。那御好，这个御也包括男女的御哦。那天是光明的意思，一般的天在三界里面，我们说御界天有六天啊哦。最下面是四大那个四王天，他们同像八部鬼神就是他们同御的，上面就是刀立天、夜魔天、多帅天、化乐天哦，有这六天，他们有很殊胜的物质享受，还有男女的淫欲啦哦。好，所以就我们说它叫御天。那，我们佛教徒比较熟悉的就是刀立天的天主嘛，叫做四提欢音啊。他本身是爱好和平，也爱好道德，啊也是护持佛教的哦。有的经典还说他是正欲流国嘛哦。但是这个传说就是跟我们的中国人的玉皇大帝是相近的啦哦。但大家知道那个。他讲爱好道德哦，爱好和平哦，但是等他把那个什么，把修罗赶走以后，他才讲爱好和平啊。就是当时候哈、哦，其实那个他，我们知道刀立天他是住在那个须弥山上嘛，山顶上。那他有本来他们是两种种族啦哈、哦，都可能是都居住在那里。那地势哈，他们这个种族就是有天福有天德啦。那在阿修罗这个种族哈，他就是女众比较貌美嘛哈，但男众就很丑陋，就有天福没有天德。然后那个地势哈，就有一天就是举了一个口号，就是说你们都是非我族类啊，就是我跟你是不同族的，所以就驱逐他们。那阿修罗战败以后啊，他就跟人家讲说我们应该要讲求和平啊。所以这个说法是非常矛盾的。虽然他是说爱好和平哦，但是是强占人家的地盘，所以才叫人家要接受他的和平这样子。好、哦、这是御天。那御天他刚刚讲过，他们有我们有他们没有的东西，比如说犯恨啊这些好、哦、义慈力还有堪忍力。他们都不如人啊，他在那个因为他还是信佛的哈、哦，佛陀在人间他也会来听法，但是他一回到自己那种快乐的境界啊，他就全部都忘了。我们知道天人的生活是像什么样子，就很像那个我们人间这些什么上流社会有没有？他们就是很多 party 要去参加，像那个有一天那个什么。是阿梭是比丘嘛齁，他成就圣道，因为我们在凡间会病嘛齁，然后那时候奇婆齁，因为他在人世间齁做了很多，他是那个医术很高明嘛齁，做了很多的功德，所以就往生天界。然后这时候因为人间还有病比丘，所以那个有个罗汉齁，就是乘着神通去见他。去问他说：“你现在不在人间的那些人，如果生病了，应该怎么办呢？”哈，所以他就去那个天界去找他。结果哈，他因为他太忙了，他在那个马车上啊，就是手这样一放，就看到自己的阿舍里来找他嘛。哈，他是忙得连下车问讯的时间都没有，就手这么一举哦，表示跟他打个招呼啊。然后就要走，这时候罗汉呢就用神通力把车停住，这时候他就知道说，哎呀，这个太不恭敬了，就赶快下车去跟那个自己的师长哦去问讯啊，然后就跟他谈话。可见那个我们说那个御界天的境界就是这样，就是他在享乐里面哦会忘记了这些自己过去的这些好的品质啊。在欲乐里面哈，就忘记这一切。所以我们说哈，为什么这些天界的人啊，他没有丑陋的事情哈，也不会去造作恶事啊？那为什么升到天上以后，接下来就会堕落呢？他的理由就是在这，因为他哈，他没有自觉意识的哈，克制自己去利益别人， 第一个是没有这种境界，也没有这种机会，也没有那个必要，那他就在漫长的福乐里面去消耗自己的福德，等到福尽以后，他是一定堕落的。整个天界都一样，到色界天以上都还是这样。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印光大师讲啊？他说，修行如果不求生极乐你这些修行的功德到了天界那就会有三世愿。三世愿指的是什么？就是你这辈子造的福德之因将来享受福德之果。那你在福德用尽，接下来就是一定堕落啊。像那个佛经里面故事有讲，有个弟子，那个弟子啊他知道自己要死以后要投入猪胎，从这么尊贵的身份要跑到这么脏、这么不好的环境去当一头猪，你想想看他心情会好吗？这个就是五衰象限啊，这是我们讲天界的苦之一。我们知道说这些天人有没有，他五衰象限的时候有没有，他的亲戚能够做什么？像他们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什么情谊的咧。我们看人世间都还有那种就是亲人啊，对那个病苦的那个亲眷都还不离不弃，有没有？还要帮他拔屎拔尿这样子天人就没有。你五衰象限的时候你的眷属只是在，因为你会发身上会有恶臭，他们不愿意接近你啊，他们只是远远的对你散花，然后祝福你说，希望你再到人世间然后再修一些福，然后将来还能回到天界来，他们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他们实在是很悲惨，如果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佛陀的话，也很多天人是就是到恶道去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诸天单欲乐啊，迅速如瀑流，寿命刹那间于次而不顾。他们本身的境况，就是他们本身的情况是这样啊，怎么值得我们的皈依呢？接下来是毒贩，我们说毒贩就是超过了欲界以上就是色界的四禅啊。那这个毒贩指的是初禅的三天，因为二禅以上是无寻无事它跟人间其实没什么关系啊，它就是在它的定境里面过它一生这样子。那跟我们看那个初禅的三天，就是梵中天、梵福天还有大梵天。那梵中天就是一般的人民，梵福天就像官吏一样，那他们的国王就是大梵天王。那大梵天王是怎么来的？这是佛经的故事啊，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初成的时候人是从四禅天慢慢这样子就众生啊慢慢就是死掉以后投生到下界的天。像那个大梵天他就是本来是在二禅，那他死了以后就是到初禅来。那大梵天王是第一个到这个梵天的人的众生啊那他就想说这个地方只有我怪寂寞的。那他这么一想呢，就本来在二禅天的众生刚好那时候也寿命尽了，就来投身到梵天初禅天来他们看，就是说他们到这个世界没有看到别人，就看到有一个仙，我们说原住民啊，就是他。然后呢因为这种巧合啦，他就说我是你们的父亲，然后其他的人呢也这样承认了，所以他就变成那个梵天，就是初禅天的国王他的故事是这样。那所以大梵天他有的问题是什么？他心依娇慢而住，就因为他就因为这种巧合啦所以他就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呢是由他创造的，而且他的那个臣民都是他的子民，包括人类啊，这个整个我们欲界的这些众生都是他创造的 因为他的寿命是最长，而且是第一个来这个世间的众生啊，所以他就对他自己统治的臣民宣说，就是宣誓说，他自己是常住不变，是无始无终的。这个相当于那个天主教的耶和华，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有脾气的啊，他在旧约里面示现大能啊，对不对？就是说要把那个什么族的，说我要把你们的长子都杀掉，你要放我的选民走，对不对？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把你们的晚上我把你们的长子都杀掉，那就杀掉啊。所以这个毒贩心意骄慢而住，也会造一些不利于人的事情。那梵天王他也有他的功德，主要功德他是克制世俗的情欲还有他的慈爱精神啊。这个原来是可以称赞的，但是他的狂妄邪说奴视一切宣说说信我者得生，不信我者亡，他是一个独裁者啊。我们一神教都是以他为信仰的中心。这个大梵天也有一个故事啊，这是在佛经里面讲的他说以前有一位阿梭氏比丘他有一天他突然有一个念头，他说他问自己说，什么地方四大种啊会完全消失呢？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也就是构成我们物质世间的元素。那他指的是什么？因为他们这些过去的这些在禅定里面，他会知道说生命之流是一直会，就是死亡不是一个停止，而是生命之流的一个过程。你就是这辈子生嘛，得了一个色身，四大和合的色身嘛你死了以后又会得到一个生命，又有一个新的四大和合的身心，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流转不息。那究竟什么地方这些流转会熄灭呢？他就问这个问题。好，那他就入定啊，去到天界去问这些我们说的天神啊。他先到四天王天这边啊，四天王天的君主啊，他们的头他就问他们这个问题。他说什么地方四大种绝对止息呢？那四大王天的天王跟他说师父啊，我们实在是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四大种止于何所，那你可以啊到我们更高级的天去问他们或许会知道啊。所以他就去找一个更高的天，就是33天的那个，这个33天就是我们讲的道义天啊去见那个帝释。那帝释呢，他一样去问他说四大在什么地，四大种到底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会止息呢？那第四天还是没有办法回答他，所以他就把他送到更高的天，就到夜摩天夜摩天再把他介绍到那个兜率天，然后到化乐天，一直到欲界的顶天，就是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的天主都没有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只好跑到第二住，我们说九居有情嘛，第二居就是初禅天去去见这些初禅的天人去问他们同样的问题。这些初禅天的天人也没有办法回答他，他就说等我们的大王来你，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啊，你问他他一定能够回答你啊。然后他说那你们领我去见你们的天王啊，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住哪，不过他出现的时候会有征兆，就是会大放光明。那不久我们从那个远处就大放光明啊，就是这个大梵天王来了。那阿梭氏比丘就问他了，他说陛下什么地方地水火风四大种绝对终止呢？这个时候天帝啊听到这个比丘的问话以后他怎么回答？他说比丘老弟啊，我告诉你， 我就是上帝，我是大天地，我是无上的天地，我是圣王，我是这个世界的天尊大无畏，观一切自在天王，我是创造主，就像跟他讲称叹自己的名号，要讲一遍。然后呢，比丘就又问了，他说：“我不是问这一些，我是问你四大种什么地方止息。”哎，如是大梵天王又把同样的话再跟他说一遍，那奇怪，这是答非所问嘛？哈，后来哈，那个大梵天王就把这个比丘拉到贫处，贫处就是没有其他天人的地方啊。他就跟他讲，他就说：“我哈，刚刚在这么多天人的面前，我不好告诉你啊，因为他们把我当父亲，对不对？我不能承认我的无知啊，所以我现在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件事。哦，而且哦，那个他跟他讲，他说，星星的光明怎么跟月亮比呢？这个世间有佛哦，你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他，你怎么跑来问我？所以他们就到人世间去问佛陀这个问题，那佛陀就回答比丘啊，他说四大哈，只有通过意识的极灭才能绝对终止，就是我们能够观察哈，这个轮回的虚妄，就是看破这个无明，我们通过四的这种证悟才能够完全窒息这种轮回，这是佛陀的回答。哎，那佛经讲这个故事，他目的是要告诉我们，知道是？他说哈，主要讲这个故事是在俱舍论讲的啦。他是告诉我们要依法不依人，说人的道德是不如天嘛哈，天的道德又不如初禅，初禅天人这么多天人，对不对？他们的功德都比不上大梵天王，那连他都会惭取的哈，更何况是人世间的这些人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主要是告诉我们人不可信啊。因为什么？因为天也不可信，更何况是人，对不对？齁，所以我们知道说禅取齁是连我们的大梵天王都会有，更何况人呢？齁，所以我们皈依三宝，对不对？对象不是人啊，不是说你到寺院说哎我皈依某某法师，这个是不正确的说法，他不过是作证齁，证明你是三宝弟子。我们通过一个仪式齁，这个仪式会让我们有一种殷重的心啊，就好像很多人来作证这件事，总得要承认嘛齁。如果是自己心里面暗暗的自己这样期许的话，你会给自己放假的啊，对不对？我今天高兴我皈依，明天不高兴，听说练什么气功可以成仙，那你就去啦，对不对？那你如果齁，透过一个仪式，透过一个法师做证明齁，通常我们就是代表我们的殷重齁，那这种殷重心就会成为一种有力的种子啊，能够让我们在三宝里面尽性能够增长。这个是毒贩啊，他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些地方都不是我们就近的皈依处哦。所以皈依处处求，求之遍十方，就近皈依处，三宝最吉祥。我们处处求皈依哈，唯有三宝是吉祥的。接下来会介绍哦，三宝的它的本质，它的意思，为什么值得皈依呢？哦，现在先指明三宝是皈依处哦。三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法身，这都是稀有难得，价值无上，妙用无比啊，所以我们称作为宝啊。三宝皈依三宝哦，使我们化凶为吉，化难成祥，离恶向善。为什么能化难成祥？哦，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会厌离恶法，齁，崇尚善法，这样善法能够保护我们，这是最好的保护啊，齁，使我们齁在黑暗的无明里面齁有光明，我们能够知道说有这种无意轮回，超脱无意轮回的这一条路， 所以我们是光明的哈，离苦得乐，我们能够离开这个轮回的痛苦哈，趋向于涅槃的安乐，这是世界上最吉祥的事情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为吉祥的呢？一切都不值得皈依，只有三宝才是皈依处啊！这个不是自赞回他，而是从事实的还有理由两方面得来的结论啊！事实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有讲啊，像那个创造这个世界的梵天有没有？他佛陀初成道七天不愿意说法，为什么他七天不愿意说法呢？是因为他觉得他证悟的缘起法哦，离开我们世间人的知见实在差太远了。他觉得人世间应该不会相信他的说法，所以他就沉默了七天。这时候大梵天王来劝请佛陀说法，因为这种劝请，我们说情转法轮嘛，然后佛陀哈才观察这个世间还是有可以得度的众生，所以他才去为了那个先是为五比丘说四谛法嘛。那梵天王的劝请，也就是表明哈，他对于这个人世间的真理，并不是真实的了知啊，所以他才会劝请佛陀说法嘛。还有过去。世中呢，玉皇大帝啊，这个刚刚有讲，知道自己快死了，死以后还要堕在猪胎里面。他去问世间的仙人啊，没有人能够解决他的苦恼，唯有我们佛陀才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后佛为他说法，他自成的皈依因为这种功德，他死了免生，免堕猪胎，而还生天界去，所以说多神教的大神啊，一神教的创造神，到我们佛经的故事都有他皈依佛教，然后真正解决他的问题，这个就是事实啦，那理由就是后面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三宝他有真实的功德呢？我们看下一颂哈，他说现在介绍那个佛宝，他说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智月朗秋空，礼佛两足尊，这是赞叹佛宝的功德。三宝第一个皈依的是佛宝嘛哈？为什么佛宝是值得我们皈依的呢？因为佛陀是以正法为身呐。我们说佛就是觉者啦，觉者就是他觉悟世间的真理，世间的真理呢，在佛经上讲就是正法，也可以说它是妙法。那法的意思就是有鬼则的意思，鬼则是什么？就是它是世间的常理啊。我们说世间一物就有一物之理嘛，说为什么飞机能在天上飞，我们说什么有流体力学啊，因为那个说是一个白努力定理啊，白努力定理，所以飞机能够飞在天上。那有关于这个宇宙人生，有没有宇宙人生的究极的真理呢？有，佛也是佛教为我们指出来的这个法就是不变的规则有没有佛出世，这个世间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佛陀不是发明他、创造他，而是发现他，而且把他留步在人世间呐。法是不偏不倚微妙而非浅显的真理。如果我们觉得真理很容易的话，那为那些外道证得这么甚深的禅定，为什么他也不开悟？为什么他不是佛陀，而还要再来轮回呢？像那个梵天还有帝释，他们都是道德高超而且我们说那个天空居天都必须要有定嘛，至少你要有净分定，初禅天是有初禅啊，他才能够往生这样的天界。那为什么他们还在轮回呢？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世间轮回到底轮回的缘起是什么，我们说无明缘行，对不对？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无明，生死都在无明里面，这就是他们有神通，但是他们没有三明的关系啊，所以还在这个轮回当中。那普遍绝对的真理哦，就是佛觉悟的缘起正法。缘起像佛经里面是说，佛成道是在菩提树下，哦，在星就是在日将出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上有一颗明星，那他顺逆的观察这个十二支的缘起，而证悟缘起正法，哦，证悟缘起的极灭性而成为佛陀，哦，这个过程我们要知道，佛是在四禅天里面思维缘起，所以证悟的。那我们中国佛教徒就是很久都不修行了，哦，很久都不知道这个修行的次第了，所以我们的故事啊会讲说佛是夜读明星成道，有听过吗？哦，其实你看的星星怎么会让你开悟呢？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事嘛。事实上它是在四禅，四禅里面是没有前五识是不动的，所以也不会看到明星啊。哦，佛是以他觉悟的真理，哦，为他的身，为他，所以说正法以为身，他本身就是真理的体现啊，这个才是他的身啊。哦，所以我们看讲义他说圆满觉悟的正法才名为佛啊，所以佛是以正法为身的，这个是法身的意思啊，哦，也就是绝对真理的具体显现者。所以我们说我们意念佛，意念佛的法身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思维真理啊，哎，不是说你持哎佛的法身要什么毗卢遮那佛啊，好像说啊，哦，我念法身就是念这个名称，其实不是啊，念佛的法身是思维缘起正法的意思。哎，那佛哈，哦，以敬慧为命，哦，接下来哦，第二颂是敬慧以为命。佛为什么能圆满觉证呢？圆满觉证呢？是因为佛有无漏的一切智啊。无漏是指离系一切烦恼的清净智慧，哦，离开无明，离开贪嗔痴，这个称为清净的智慧。哦，所以为什么梵天勤转法轮？因为他并不能解决这个无明。哦，你有无明的话，就算禅定能够暂时的让贪嗔痴不现行啊，但是他的睡眠都一直在那里。我们从唯识的教典看啊，它有个名词叫睡眠。我看有一些佛教徒啊，他说哈，哦，修行就是返璞归真，哦，就像你像天真一样，就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小孩子的纯真哈，哦，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别，他认为这样是清净。其实小孩子清净吗？哦，他不会造恶没有错，那他没有心机也没有错，他不会算计，他不会贪，哦，也不会过分的嗔啊。但为什么他有问题？因为他有睡眠，睡眠烦恼。我们说贪嗔痴的种子，虽然他现在哦天真很快乐哦，哎，没有什么恶事会现行，但是他的睡眠种子在那里，一有机会他就是要出现的，会去苦恼自己，苦恼别人，这个叫睡眠。是那个禅天的天人哦，或是欲界天的天人，他们也没有言，他们会贪着五欲，或是贪着自己的定境啊。但是总之没有那些嗔恚啊，这些粗重的烦恼，哦，特别是，哦，我们说四禅天，他能够压制住这些贪嗔痴的种子，让他不动。但是啊，等到他禅定力一失，对不对？这些烦恼又会回过头来。等到他到欲界来，哦，比如说到猪胎啊，到人世间，就跟我们一样，都会贪嗔痴就开始活动了。他们没有刚刚讲那个故事嘛，说四大种于何处绝对止息呢？佛说唯有是，就是能证得这种清净世界的众生哦， 能够止息这四大种，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我们人世间真正的问题呀、啊。佛觉证的这个境界，哦，经论讲这个叫做最清净法界，指的是没有烦恼，而且，了知一切法。我们说哈、哦，佛是以净慧为命嘛，哦，一般我们都什么东西最宝贵？像那个有一个富商哦，他到这个佛经讲，他说他到那个海里面求宝，结果船翻覆了、哦，他很侥幸他没有死掉，但是哦，在船上的财货都不见了。然后他回国以后，别人都觉得好像安慰他啦，就说：“哎呀，你失去这么多宝物啊，哦，就替他觉得遗憾。”但是他很高兴呢，他说：“幸得大宝无私啊！大宝指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生命啊！”我们哈、哦、世俗，我们通常用的语言哈、哦，就是生命，也听过性命，对不对？好、哦，性命我们常讲说性命不保啊，但为什么？哦，还有说什么？性命弃忧矣，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讲生命？没有人讲生命，知道？知道为什么吗？这个问题哈、哦，在孟子有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性命？因为哈、哦，生命是共畜生的，就是我们说牛啊、哦、狗啊、哦、这些众生，他也会爱惜自己的生命嘛、哦、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的命也叫生命，那就跟禽兽没有什么两样了。我们之所以成为性命哦，是替这个生命赋予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呢？孟子说，因为人是异于禽兽者积息嘛、哦、因为人有四端，人懂得伦理道德，所以人就有尊贵于动物之上的那种本质，它叫做性。所以我们人的生命尊贵叫性命、哦、那从此我们的生命就赋予一种道德性的意义嘛、哦、所以三国时代那个诸葛孔明的《出师表》不是讲吗？他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哦，大家都听过嘛？哦，他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苟全生命啊？因为如果说要苟全生命于乱世，那他去东吴也可以啊，去投靠曹操也可以啊，对不对？他为什么一定要躬耕南亩呢？而且说保全自己的性命呢？可见得他的生命的价值不单于只是哈、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不在这里，他的生命要表达一种气节啊，哦，表达一种价值，所以他待价而沽嘛，等着那个刘备哈、哦、来三顾茅庐哈、哦、来请他出山，哦，什么安邦定国，这个是他的志节所在，所以他讲苟全性命，这个就有比生命更高的意义。那我们说佛陀是以净慧为命、哦、那就是以真理为他的性命了、哦、我们这种智慧，我们看这个、哦、诸葛亮他的人生抱负，就是上个礼拜讲的那颂嘛、哦、什么国家啊、社会啊，他是把这边当作他的人生价值、哦、他顾全他的性命。那佛陀呢？佛陀是用什么来表示他的命？就是智慧，那也是我们佛教徒必须学习的、哦、所以我们看过去我们这些时代、哦、把人的看的价值、哦、是高于生，不只是人，不只是活下去这么单纯而已，我们要在生命里面寻找一种高贵高尚的品德、哦、或是超道德的价值，这个都是过去我们文化精神文化的遗产。那到我们现在、哦、强调唯物的社会，慢慢这些东西都不被重视。那各位学习佛法应该也在自己生命里面、哦、去检视、哦、我们到底觉得轮回它的实相是苦是乐、哦、 该不该厌离，好，什么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那我们固定了我们的志向，我们说以涅槃为上首，我相信在大家的生命里面会有重心啊，你会知道什么东西要把它当作命一样来看待。我们今天就是说财产短少我们会心痛的，但是自己智慧薄浅，那个道德不圆满，有愧于人啊，有愧于天啊，大家会不会觉得也是一种损失呢？那就看你的生命价值，你的价值观放在哪里。我们学习应该也要这样来检讨自己。那现在先休息10分钟。